欢迎收听两只老虎，年纪相差一轮的伙伴陪你聊聊生活大小事。
我是大官，
我是小文。
嗨
，Hello， 大家好。
好，我们又停一周了。
哎、欸，不好意思，我们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很难得，真的很难得，三月的时候可以这么忙哦。
对，没错、嗯。
我们上次有讲过说，以往三月好像较轻盈。
对，就是一个小放假。
对，就过年的话会稍微休息一下下。
对。然后我们不是前阵子在搬家嘛、嗯？目前在服务的那一个中心有没有？嗯、也要搬东西了。所以你上一次不是说怎么一直在搬？啊，
都、就是一礼不停啊。
对，
一直在搬，一直在搬。
对，从年初到现在，然后你还说哦还要搬多久？就说哦你家应该要搬到五月份了。
差不多，陆陆续续啦。
对，
不过还 OK 啦，反正就是有下一个阶段跟下一个状态嘛。
对。
嗯、也是蛮好的。
嗯，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都在做什么好了。
好啊，
发现近期我们都是分开作业。
对，我们现在就是分两边开始在行动。
嗯、对，没错。虽然有一些共同的一些工作啦，但是目前都把它拆开来。
对。就是拆开执行
了。对啊，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最近在做什么？
我目前在处理一个专案，那个老板是你的算是前同事嘛？
对，
那目前那一个呢，他就是要拍一个
保险公司
、嗯，然后他们是有一个得奖名单的，那他们就是有一个表扬大会，他们想要让这些得奖者可以有一个表扬的影片。
嗯哼哼，
对，那针对这个影片呢，他们就是需要有一些脚本的建制。
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会跟他们开会啊，然后跟这个业务员，就是他们这些得奖者，又进行一些开会，那讨论这个脚本的内容。
嗯，所以其实还蛮多这种会议，然后还要写脚本。
对，目前这样会议，我想一下、哦，我目前已经开了大概七次会议了。
这都线上的，
对，线上会议。那时候还很担心说、哦、我们这三四月真的忙到不行，根本就没有时间可以上去开会，
所以就是塞了、嗯、
对，后来好险是、哦、直接线上会议就可以解决。
对，如果还要现场就根本没有办
法。那时候还一度想说、嗯、啊，这样有办法接吗、嗯、因为真的没有时间可以开会这样、嗯、
对
啊。然后后来就是、嗯、这个专案就是我在处理嘛，因为你也去忙你的事情，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从脚本的发想啊，那到撰写，然后再到后来跟他们开会讨论脚本的内容、
嗯、对，把它生出来。
对、嗯、那这个过程其实一开始觉得说好像真的有一点难度，但其实真的实际去做之后发现其实没有很难。对、嗯、而且我觉得还蛮开心的一件事情是说，其实这个脚本的一些事项啊，他们其实都蛮满意的。
嗯，
其实没有什么要大修特修的，就是他们可能针对一个内容，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再去做一些微调。
嗯，
对，但其实大致上的一些大结构都是没有改变的、嗯、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认可、
嗯、
对，因为其实过往脚本这个部分我们都是直接在后制剪辑的时候就直接生出来，我没有在过程还在拟这些脚本。
应该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大方向或一个方向去拍摄了，
对，
但是没有这么的详细，
对，没有这么仔细，真的把它演拟出来这样，
對，还有敬畏什么这样子，
所以这一次就是从这个脚本内容里面要包含的访谈内容跟镜头的分镜，那还有说镜头你要怎么去拍，你要怎么去说明这样，
对，
让这些得奖者在看到到时候在拍影片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画面、
嗯、
对，让他们也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这样、
嗯、
所以在这个脚本就分这三个部分嘛，那这三个内容其实在跟他们对谈之下也会让他们知道说欸，到时候的这个敬畏啊是不是跟他们所想象中的是一样的、
嗯、哼哼，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用一些照片的方式来辅助给他们看、嗯、就是说到时候我们拍摄的时候画面会像这样子呈现。
不错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突破，因为以往我们在拍摄之前其实大多的敬畏角度其实都在脑海中。
对，
就是我先想过，大概常看完之后都会确定状态嘛，
嗯，
然后就会开始拍摄。所以其实，在那个建构的过程，其实是在自己脑袋里面建构的，
对，
并没有那么的。我们当然会有反纲，会有什么，
嗯，
但是不会去把每一个画面都设计出来，大概就会是这样模式。那这个比较复杂，因为它有些需要确认的内容，所以才会需要用这么完整的规格去做这个工作。
这个有一个部分是说，也算是发包下来，对不对？
他们分下来有点像他们接啦，然后我们就二包。
对、嗯、所以像这种他们比较需要一个正式的合约过程，然后有这些正式的内容这样子。
他们算是那个保险算是他们老客户了，
对，他们已经做了好几年，
对，非常久的时间。然后因为他们本身是行销公司、媒体公司，但是他们本身没有拍摄的人员，
嗯，
所以他们还是会找一些配合的单位。
嗯，
像他们以往的好像配合的都是北部的，
嗯，
台北。
我很好奇这次他怎么会找到你、啊、
之前都有在聊啊，之前都有在聊天啊，他也会看到我们在做一些工作，
对，
然后这一次有考量到说，因为在拍摄地点都在台中、
哦、
还有屏东、
哦、
然后他想说哇，那这个要才把台北的找下来，对他们来讲其实是蛮负担的。
对
啊，也有可能相对来讲成本比较高啦，
对，
因为毕竟要下来，
而且要跑一趟屏东，
对，所以对你来讲，哎呀，有点硬啦。
嗯，
对啊，如果说只单纯拍一场屏东的，
嗯，
他可能也觉得，嗯，阿内跟你，我们不一定会想接，
嗯，
类似这个概念，所以他说干脆那全部都，
嗯，
都交由我们来处理、
嗯、
这样子，
了解、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蛮有趣的状态，因为以前其实那个已经是十几年前共事过、嗯、那时候其实都很还很年轻，
对，
那时候也状态也不是那么的 OK，
那时候也才二十几岁吧、
嗯、我那时候刚出社会而已
啊，
所以刚退伍回来嘛，二十三岁二十四岁
嗯
的那个年纪、嗯、
对，
大概就是你刚毕业那个时候的状态这样、嗯、
对，
但你那时候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所以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嗯，
对啊，所以以你来讲算是蛮早的，对啊，以你现在的状态来讲已经接触那么多啊，但是还没有感觉起来好像应该要三十岁了。对，
但你说历练吗、
哎、对，没错、哦、对啊，所以这样蛮好的，对，
嗯，
对啊，所以你最近都在处理这一块，
对，而且我想要补充一个就是说、嗯、我刚刚提到的我能够真的自己完成这件事情，然后也让他们可以接受这个脚本内容的这个状态底下，我觉得是之前的一些经验累积下来，所以才可以让我可以很成功的一次就完成这个脚本，
嗯，有啦，有一些累积了，
对、
嗯、
因为如果说过往没有这些累积的话，其实当今天你要撑脚本，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内容都会被客户修改，尤其是当跟你对的那个对头他会先看过一次，然后他们总公司也看过一次，如果说你今天状态不 OK 的话，其实你就会被要求，
就被打
枪了，对，你就会被要求说哎、欸，这个敬畏这样不行，为什么要这样做，对、嗯、而且其实在你在这第一关没有过之外，你可能在第二关要跟业务员对，你也会被说哎、欸，这个可以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镜头要这么做。
嗯 嗯
对。那如果说你过去都没有这些
经验的话
，那当今天人家这样问你，你就讲不出来了。
嗯，
对。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一个一直累积以来，然后在这个时候可以真的自己完成一件事情，那把过去的这些经验把它集结在一起，那完成这一份、嗯，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嗯、
对，就感觉去年到现在都有一些小小的小成就，
嗯哼，
对，就是在不同的领域上这样，
嗯，蛮好的啊，
嗯
嗯，而且在沟通过程，其实我也是在提醒你一些，
对，就不要
讲话的模式，
对，不要讲太多，
怎么应答，
对，
或者因为他这个完全就是没有合作过，
对，
所以一定要有一些商业上要考量的利益，
嗯，
跟模式，
对，
然后我发现说，嗯，他都。都不是老板在对的，都是同仁在对。
对，
所以我就想说，嗯，那这个就让你来对。
嗯，
而且年纪差不多，都很年轻。
我们都是八年级。
对啊，我跟他们老板都是七年级嘛，我们的前后岁这样子，所以就我们就用这种模式来合作看看。
虽然说那个现在跟我对头那是他妹妹啦、
嗯，
所以他说他妹妹可能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好几年了，然后是前阵子吗、嗯、还是几年前才进来他的公司这样。
哦，他本来在外面工作一段
时间。对，就是说之前就是在行销公司里面工作。
嗯、啊后来再当他姐姐的公司。
对。
还不错啊。我记得我很多年前我就认识他妹妹了。
你出去搬家嘛？
十几年，对，那时候就那时候我就有同事就有跟我就问我说，哎、欸，可不可以帮忙？那时候我有车了，
嗯，
我说可以啊。啊，那时候我好像已经离职了，
嗯、
我已经离开那间公司了，呵呵呵，但是还是有互动。
对，
我说可以啊，嗯，欸、然后就去帮忙搬了一下东西，这样、
嗯 okay。
然后上一次就那么久了，是十几年前，也、欸、没什么印象了。
嗯，也忘记了他的名字。
对，然后最近在一个。有时候开会的时候我会跟，但我没有什么发言，反正就是听、
嗯、
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对,
對, 對, 對，就哎、欸、不错，就是看听起来就是一个蛮在社会上蛮成熟有历练的状态、
嗯。
对，然后你的状态也还不错。
嗯，
对，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这一次的沟通跟事前这样子的互动是一个蛮好的开始。
嗯，就是彼此互相都在了解阶段。
对，因为它这个还是一个互信的过程。
嗯，
所以我觉得不同公司或者是还不熟悉的状态，都会需要花多一点时间做磨合。
对，
嗯，但目前听起来看起来已经 OK 差不多。
嗯，
接下来就是拍摄部分，就再多注意一
下。我们目前都还没见过面。
对啊，都在线上。
对，而且线上也不知道对方长怎样。
嗯、接下来就是下周一，
对，
我们就要出去拍了。
对，就很像相亲，有没有？嗯、
对对，哦，网友见面，
对，
大概是这种感觉。对，还不错啦。我觉得整体来讲，在互动上、商业上、礼仪上，其实都有一定的状态。
嗯，
所以还 OK。而且我们也做 podcast 做一段时间，
对，
我
觉得这是蛮关键的一点。
我也觉得 OK。
对，我觉得这蛮关键，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些访谈的问题，那其实在跟一个陌生人在进行访谈的时候，你要有办法去设想更多其他的延伸问题，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点。
嗯，
对，因为如果说当今天你一直拒绝人家的话，你也不知道这个问题要怎么反弹下去，
问不出问题。
对对对，就是你脑袋没有办法去额外多设想一些东西，你就只能针对他的问题再去做一个结尾这样，或是再做一个附送。
我发现跟他们在沟通的时候，对方的同仁有的时候也会是用这种模式，就是再帮他总结一次而已。
嗯，
他并不会继续延伸或好奇什么问题。
嗯、对对对
对, 对。那当然，这个就是也没什么好问的时候，就是附送一次。
对对对
对,
对。
但如果可以，其实可以往另外方向，
嗯，
或者是帮他做一个小结。
嗯，
做一个小结完之后，他可能会想到什么东西，
对对对，
然后再继续互动。那我觉得这个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去拍摄。好，所以之后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度或有趣的，因为这里面有蛮有趣，就是要做穿越机，
对，
跟空拍机拍车子，
对，
所以会有些应该蛮有趣的画面。到时候我们再，对，我们再可以拍拍线动或做什么。
嗯，
好，觉得这个后续应该有蛮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对，
好，那我就换我来讲一下我最近在干嘛。我最近几乎都在上课。
嗯，
好，我就是在昆山上课嘛，然后还有一些这种社区型的。
嗯、
那大部分也都是影像啦，就是教学员怎么拍摄、嗯、还有一些知识。那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我觉得对我蛮不错的点，就是因为要为了要去学校上课，所以就会需要做比较多更详细的说明，所以变成教材部分要再重新调整过、
嗯、
然后我会把我以前可能浓缩再浓缩的那个整个大课纲整个把它拆成18周、17周、十几周的方式去做，
所以变成说那些浓缩东西，比如说有10项好了，你要把它变成各个小项，
拆成10个主题，
变成好几个小节。
嗯，没错。那以前可能都短短的讲而已，但现在就是要把它完整的讲述。比如说我一次去上课就是3个学分嘛，3个小时，那我就要更详细的去讲这件事情。比如说光脚本，可能就要讲个2周，怎么写。啊，不同长短影像的脚本要怎么写，怎么去酝酿，怎么去做前提，后面怎么做 punch 或做什么，这个部分都要很详细的去解释。然后在拍摄的时候都大概都已经教了3周的时间，所以其实花的时间都还蛮长的。
嗯，
对，那你知道学生吗？所以呢，就是有的会来，有的不会来。然后真的认真的就是那些。
有啊，你刚刚有说、会来就会来，不来就不会来。28这次。明明就没有连假，他们自己放假。
对，是自己放假。29啦，29那一天要上课嘛。
哎、这一班学生几个人？
27。
那你说那天几个人？
那天才6个。那天才来6个人、嗯。对，然后就大家都自动放假哦，所以那个那几个会来的，我会给他加分。对，我觉得这是不错的。虽然那个本来就是义务，然后这个本来就要负担这样的状况嘛，你有休课你就来，而且又必修。对，然后我一直不想要有一种感觉，就是哦，为了必修，为了来点名这样。
嗯，
对啊，像上周 我们还带他们，我还带他们出去外拍。
对啊，酷欸。
对啊，你看那个气管系，然后还有这样的影像拍摄的课程，还可以出去外面晃晃，其实蛮不错的。
嗯，
对。然后我最近有蛮认真在记人的，所以我看到人，我大概会知道他是谁。所以，但我现在还要确认一下。我说你是某某某，他说哎、欸，老师你有记得？我说哎、欸、有有有。然后有一个他就说哎、欸，老师我才来两次，你怎么会记得我？我说你的姓氏比较特别，所以我有记得你。我特别记得一下
脸。就是因为你才来两次，所以我要知道你是谁。
所以你知道那种特别姓氏不要迟到，因为很容易被抓住。对。对，很好笑。好，所以那个蔡奇亚米亚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点，这样。
对
对对。对啊，我觉得那一天出去外拍蛮有趣的、嗯。我们后来是去台南的那个水交社，一个园区、
嗯，
那以前是眷村。
对。
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都是让他们自己决定。我一开始设定其实是美馆。
对，因为你想要去
美馆，因为我想去美馆。
嗯。
对，然后美馆附近很漂亮，很多建筑物，然后很多旧的建筑，
对，
像有那个银行啊，是以前日本时代留下来的那种建筑、嗯，
而且那边附近有一间孔庙，
对，孔庙，然后还有武德殿、嗯，所以它其实那里非常好拍摄，
对，很多文化产值在那，嗯、
对，但我后来还是让他们自己选，嗯、我都选了三个地方，就是美馆、
水
交
社，
然后还有一个是台南公园，火车站附近，
哦，
有一个很大，但那比较像是它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它有一些传统建筑的怎么凉亭啊，然后水池啊这些、
嗯、
对，就让他们投票，然后最后他们就投出了水交社、
嗯、
也不错啦，那里的一个眷村整个的这种恢复，然后还有一些新的商家进驻，
对，
状态上看起来都蛮有趣的、
嗯、
像那以前保留了一些它的建筑形式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概念进去里面、
嗯、
有一区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它都是那种那叫做什么？有一种草，它看起来很像猫尾巴，
哦，
就是毛茸茸
的，
对对对对。然后它就种了
鼠尾草，
鼠尾草，然后就种了整区，我觉得哇，那很漂亮、嗯，它就可以当做一个很好的前景。
嗯、所以就那时候在那边拍了一些素材，
对，没错。所以那一天我自己也有拍一个样片。
所以那一天你这样带小那个大学生，带那些大学生去啊，他们也都是你到时候你那时候现场也是这样跟他们讲解一些敬畏什么的。
其实上课都讲过了，所以到现场，因为他们陆陆续续来。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所以、
哦、这样很难上课。
不可能。所以我大概就是在群组上说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给他们交作业。
啊、今天的那个重点，我前两三周就讲过了。
嗯，
所以就说好，那你们就是自己去拍摄。
嗯，
好，然后什么时间回来集合？
嗯，
对，这样子。好，所以陆陆续一开始有一两个比我早到。
嗯，
好，然后后面陆陆续续就有人来。
嗯，
好，然后就慢慢点，我就大概等到九点开始嘛，我大概等到十点，我才离开那个点名的位置，我才去自己去走动这样子。然后我就说，现在已经十点了，我要去走动拍摄了。
嗯，没有点到名，
所以没有点到名的，等一下
自己来找我补。
十一点五十分，我们再回来点名。
嗯，
这样子，反正我都会点两次。
嗯，
我后来发现我就会那个开始的时候点一次，然后结束点一次。
嗯，
对啊，没来就是没来。
嗯，
对，
我给你两次机会了。
再我给你两次机会啊、嗯、然后第一次有来的我通常都会记得、
嗯、
然后他可能以后会有加分的机制、
嗯、
在这里面，因为值得鼓励啊，好，觉得蛮不错的。而且我觉得那一天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我那天没有开车，我那天想说没话的坐车下去，
嗯，
所以我就开车开到南靖车站、
嗯、
好，那个火车站我就停在那边，那边停车也很方便、
嗯、
停完之后我就坐火车，然后就坐到台南，
对，
然后台南要到那个地方还有一小段路，
对，
所以想说我就研究一下，嗯，勾穴不错，
嗯，
对，啊，嘉义没有勾穴，嘉义是 U bike。
台南虽然说我是台南人啊，但我其实离开台南很久了，
嗯，
所以台南的勾穴目前的设点位置多吗？你这样子，
它没有设点，它就是你有停车，你可以停车的地方，它就可以停，
像 Irene 那样，
类似，就是你反正你要找到停车位，
对、嗯，
合法停车位，你不能随便乱停，人家骑楼干嘛？不行哦。好，或者是随便停在红线，那是不行的。哎、
嗯，
那个如果有争议，你还是会被罚钱。
对，
哎，所以你就会在 APP 上看到它有定位嘛？
对对，
好，定位。哎、欸，看到这里有一台，
嗯，
好，那我就是去那边找。然后它可以十分钟前预约。
嗯，
对，好，这个没有业配，但如果你想业配也是不错。但我真的觉得勾穴蛮不错的。
嗯，
所以我在快到火车站的时候，我就看一下，哦，火车站附近有一台，看起来店是满的。
嗯，
啊，因为是我第一次租，而且是我第一次骑 GoGo，
对，
我其实没试过，所以我是提早去的。
嗯，
我大概八点出我就到台南了，但是九点的课嘛，
嗯，
所以我就慢慢走走。 走到那边，嗯，好，然后去研究一下怎么用
啊，怎么启动啊之类的。
后来才发现说，哎，我其实之前就已经绑定好信用卡了，那个软体，嗯，都想我哪天可能会用到，哎，果然真的用到了，这样，好就开始骑，哎，蛮好骑的，嗯，就是看起来有点像那个三角锥的
那
一
台，哦，
那一台，哎，对对对，蛮，嗯，轻的，嗯，哎，但是骑起来，哎，其实蛮不错。
它这样骑起来是顺畅的吗？
很顺畅，
很滑顺。
嗯，没错，嗯，它那种顺畅的感觉跟一般以前骑过的电动车完全不一样。嗯，以前那是顿顿的，嗯，或者是就是不流畅。
对，
但是它那个整个设计状态是非常不错。
对。
哎，所以就这样骑，然后就骑，哎，先去便利商店买个东西，嗯，好买一买，然后就去那边等学生，然后就停车停好这样。对，它是计时间的，其实它没有非常便宜，嗯，但是它真的是蛮方便的，嗯，好，然后就反正你骑到哪里停车，然后就还车嘛，还车完之后它就扣款。
你这样停车到还车多久啊？
我那一天好像骑了，我去的时候骑半小时，因为我中间还要去 7。
那，啊，你这样半小时，嗯，这样它计价多少啊？
好像80几块吧。
它有分车型收费吗？是没有。
我没有特别去注意，因为我回程的时候其实有骑到一台更大台的。
啊，那一台你这样骑多久？
那一台比较短，那一台其实好像才骑30几块而已，因为很近。哦，欸，也没有到非常近，但是就是比较近一点点，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美馆附近了，哦，我要准备回程，
哦，OK，
对，我就觉得，欸，这个蛮有趣的，嗯哦，这个模式跟这个经营的方式是蛮好的，
对对对
对，只是说，这个有些地方可能比较少车子，他们自己不知道有用的什么调度的方式去处理，
也有可能是像那个 Uber 那样吧，嗯，会有人员去
调度，
对对对，去处理这样。
但我现在还有一点是蛮疑惑的，是说他们怎么去换电池，因为他我在 APP 里面没有看到换电池就去交换站的那个模式或什么，这一点可能要再研究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嗯，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会开着车或骑着车然后去那边换电池，
有可能，
对，他就没有给你这种换电的机制，嗯，欸，就觉得，欸，这个是一个营业上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方向，嗯，如果是以这种共享经济的概念去处理，它其实就是一个租任的概念，对，而且它没有地点限制，比如 U-Bike 它可能就一定要在人行道上设置站嘛，嗯，你要还，对啊，你一定要固定的地方还，可是 GoGo 不是，好，就 GoShare 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在回程的时候其实我有看到有一台，我想说他那个车子看起来在室内呢，就也有可能人家骑到地下室，然后他可能一阵子又要出门了，所以他就放在那边，对，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概念，
对，
都会想说，嗯，那这样子他要怎么去限制这些状态，这个倒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点，我有观察到，就是他真的就是在可能在建筑的中，他不是在车路边这样子，然后想说奇怪，我怎么看都看不到车在哪里，我后来就再走到另外一台去骑，
灵品吧，
有可能，他可能要出去。
对啊，
对 对, 對啊，我觉得不错啊，它里面就有两个安全帽，
都是那种西瓜帽吗？
哎，欸，对对对，哎，嗯，它就两个安全帽，
对，
然后整个状态其实都蛮不错的，蛮顺畅的这样，嗯，对啊，所以哎，欸，这种学习模式或这种就是交通模式，其实是蛮好玩的。嗯，对，我今年其实都有蛮多这样的体会，像我最近因为我们搬到工作室这边嘛，
对，啊，
那附近没有什么停车的。
停汽车的空间，
对，而且停车蛮贵的，如果要月租的话，嗯，那之前的那个点就是在之前那边之前租的那边蛮远的嘛，他那边也退租了，嗯，对，就想说那决定，嗯，我还是想要停路边，嗯，对，那有时候停比较远，那就可以骑 U-Bike 回来，嗯，这样，欸，就觉得这样子的移动模式真的是不错，
是不错的啊。你后来钥匙有换吗？遥控器？
遥控器有啊，有，三月中的时候就得换了，嗯，对，所以近期的话大概上课大概就像这样子，嗯，就去昆山上课，然后有些是社区的，那社区的其实都差不多，嗯，对，以往大概是这样，
对，
那我发现我这样子在我去昆山上课之后，我觉得对我原本这些分享型或者是成人教育型的也有很大的帮助，嗯，因为你多讲了那个模式状态不一样，然后新的讲义出来了，嗯，就会有不一样的模式跟讲法，嗯，
而且你授课的对象不同，嗯，现在授课对象是一群年轻人，
对，所以状态不一样，所以你的讲法或你陈述的模式都要不同，
对，
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互相影响跟互相帮助，
对，
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体验跟学习啦，嗯，所以有时候不完全是学生学到什么，而是有时候老师可能也会学到什么，
对啊，
对，因为毕竟教育本身跟你在知识的传播那个是两件事情，嗯，就是 教育也会有一些教育的方法，然后你教育的内容就归内容，可是方法的归方法。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上到一半我就会突然想到，哎，这个东西是我以前没有
记下来
讲过的，
嗯，
我就马上记下来，或下课的时候我就写起来，
嗯，
或者我就在旁边注记一下，说这里缺了一张什么东西，
嗯，
我就会一直进步，
嗯，
我就发现我上一堂课下我就非常累。3个小时我要想我怎么引导学生认识这个东西，
嗯，
好，那个是教学法。第二个是我怎么把知识传达出来，
嗯，
这是第二种，
嗯，
第三种就是我在传达过程当中还在观察我自己讲哪里有问题，
嗯，
所以就变成在那个当下我的全部的精神都是全开的，
嗯，
在做三件事情，所以那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
对，这也让我慢慢体会到有一点，就是你在做知识的传播，就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声音的政治，我之前不是跟豆豆他们聊天录音的时候我也谈这个东西，声音的政治或政治的声音，这个状态是不一样，或者讲劳动，劳动的声音或声音的劳动，
嗯，
这两件事情其实都可以在讲课，在传播讯息传播教育的上面去得到一些验证跟理解，
嗯，
我就慢慢能知道说，哦，原来声音的政治是什么，
嗯，
或声音的劳动是什么，
嗯，
对啊，因为反过来讲其实比较能理解，哦，但是再反过来变成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它就不一样了，
对，
欸，我觉得这一点倒是蛮有趣的，
嗯，
我自己在这上面的体会倒是蛮多的，
嗯，
对我来讲也是蛮大的帮助，
嗯，就是你体会了之后用自己的方式把它诠释给这些大学生听，这样
对啊，有几个蛮认真的啦，真的是蛮认真，反应也很快，
嗯，
那几个就蛮不错的，
嗯，
对，但大多，比例上来讲不高，
嗯，
大概1/3，
嗯，
比较认真，其他都感觉好像就是来教功课，就是我来点个名，
嗯，
但他有没有听到什么我就不确定，
嗯，
对对，但是我还是比较包容啊，还是会采蛮包容的，
嗯，对，
不会那么硬啊，但是我也不会放任，
嗯，
对，就比如说他们上课可能会讲话，
嗯，
我就会严肃，
嗯，就会安静下来，
就是他们我在讲话下面也在讲话，然后那个讲话的音量就会影响到我
上
课了，
嗯，
所以我就会停下来，我在那边暂停了大概15秒，
嗯，
我在暂停10秒的时候，就有同学就嗅到怪怪的，
嗯，就抬起头，
他就抬起头看，哎，什么抬起，
嗯，
老师怎么没有讲话，
嗯？通常你这样测试几次之后，只要发现，哎，现在老师都没有讲话，他们就抬起头了。
对对，没错，哎，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嗯，
啊，我也不要，我也不会生气，
嗯，
我就笑笑的，哎，然后有一个学生，他就讲讲讲，然后那个还在讲，
嗯，
我就停着，我就这样子看着他们，
嗯，
我都不讲话，
嗯，
我在那边停10秒钟。
嗯，
哎，停到快15秒的时候，大概快15秒的时候，旁边的就给他敲隔壁的桌子，
嗯，
哎，然后就指了我这边，他说老师在看这样子，
嗯，
对，他说我，那我就说好，那换我了哈，还是你想要上来分享
你刚刚聊了什么？
对对对，你聊什么？还是你想要来分享一下我刚讲的内容？
嗯，
还是你有什么意见、
嗯、
想法？哎，都可以上了，可以给你时间。
嗯，
摇头摇头摇。
我记得这一招，我们记得大学的时候有老师这样用过。
嗯，我觉得这一招不错，就你不要生气，
嗯，
也没有必要生气。
嗯，
对啊，因为他要学习，他能学习到什么东西，那是他自己的责任。
嗯，
他都大学生了，
嗯，
都已经成年人了，对啊，不需要用骂的。不用了，累，
嗯，
那也会蛮浪费我的精神。
对，
因为我还是想要把教学教好。
嗯，
对，而且我会很明白表示说，我就是非常认真在想要传达讯息给你们。
嗯，对
对，所以我今天是对我自己在这个地方领薪水，
嗯，
跟主任给我机会在这边上课，我是要对我自己负责，我也要对系上负责。
嗯，对，
对我也要对学生负责。
嗯，
但今天你应该也要用同等的角度来为你自己负责。
嗯，
你不是。你读书不是为了学校，你不是为了老师呢，
嗯，
为了他个人呐，啊
嗯。
对，偶尔我会讲一点这个东西，
嗯，
但因为现在刚开学也没有多少周，大概1个多月而已嘛，哦，所以慢慢的我可能偶尔会讲一下。
大一新生吗？
大一下
哦，
对，所以其实已经稍微有点了解学校状态了，
嗯。
对，然后我最近有观察到有，就已经有看到有情侣出现了，就有
班
队出现，对，觉得哎蛮不错的，
嗯，
啊。那天出去点名的时候，我就说哎那个谁谁跟谁谁还没有回来，然后其他同学说哈，哦，大概就会知道什么意思，两个跑去谈恋爱这样，哎，对，啊，就觉得好有趣，很青春啊，感觉不错。不过那两个学生都是不错的学生，
嗯，
那两个都不错，
嗯哼哼，
对啊，上课反应都蛮专心的，
嗯，
对。然后其中有一个蛮不错，其中有一个是越南籍的学生，
嗯，
中文讲得非常标准，
嗯，
然后学习力也很好，
嗯，
然后他问问题也都非常的精准。
对，
我觉得哎，这学生状态不错。
对，
所以我们班上其实就有两个越南的学生，
嗯，
对，两个中文都讲得蛮好的，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要能够来到台湾念书，可能不是很容易。
他们好像都是需要先考试还是什么？
对，他要有一定的基础，他才把他过来。所以基本上过来的学生都不差。
嗯，
对，我觉得哎，这个蛮不错的。
嗯，
然后有时候这样看了一下学生，然后再反观一下台湾学生，然后就想啊，这群有桃，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就是说，人家真的蛮认真的，人家的态度有出来。
因为对他们来说，能够出国读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他就认
真，然后在台湾是你只要缴学费，你考得上，你就可以来上学，
基本上都可以了。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的状态跟都一直都不一样，所以学生状态一直在改变。
嗯，
对，那我也还在学习怎么跟现在这一辈的九年级的学生沟通。
嗯，
像去年上学期就有在高职嘛，那高职的状态跟我现在面对这些大一的状态，我觉得差不多，没有太明显的差别，可能大二、大三、大四就会不一样，
可能要到大二啊。嗯，
大二大三可能就有点不一样，
嗯，
但我这个课基本上都开在大一，
嗯，
所以我接下来接触的应该都是大一为主，
嗯，
对，就是上学期就会讲摄影，
嗯，
下学期就讲动态，
嗯，
对，所以状态不太一样，
嗯，
对，不过还是会希望学生可以的话，当然就尽量多学习，我都会在现场这样讲，
嗯，
嘿，啊，说真的，我其实真的蛮认真的，
嗯，
我上课的时候我会把我的讲课录下来，
嗯，
录完之后再自己稍微剪一下，
嗯，
然后再分享给学员。我今年有开始做这件事情。
你是说分享给大学生还是
都可以？都可以，成人的也可以。反正我有记嘛。然后，成人比较认真一点呐，
啊，
学员比较认真。像昨天有遇到一个，昨天有回我们鹿草上课嘛？那两个看起来年纪应该跟我妈差不了多少，可能都60以上了，
嗯，
可那两个学习力非常好，
嗯，
对，反应啊，然后逻辑思考啊，什么都非常的跟得上，
对，
而且也不会度孤，偶尔啦，偶尔你会跟他
会哭你，
对，我就会说，哎，来，大家起来做动一动，这样，好，起来走动一下，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不错，近期来讲，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蛮大的突破，
嗯，
而且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会对工作状态有一些帮助。
嗯，
我目前这样接触的，我几乎都是以高中、大学到成人。
嗯，
对。但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因为我近期从去年开始，我其实蛮常去上教师研习。
嗯，
就是国小不是都会有周三下午会
老师
要研习吗，嗯？我还蛮常被邀请去上教师研习，然后我发现老师其实有时候不好教，因为他本身已经有一定的状态了。可是在他们要学习的，比如说我去上，我可能会上影像拍摄或相关，这是我们的专业嘛，或者是上 maker， 可能上一些 3D 扫描应用相关，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是陌生的。对，然后我就发现有些老师会表现出一个比较想要学习的状态，
嗯，
那有一些就会他可能还有很多业务要做，所以人就是没办法，校长叫我来上，
嗯，
教师研习我就来上，
嗯，
对，就这种感觉，
有时候有落差，嗯，
对，就会有落差，对，所以我反而觉得你要用更多心思的反而是成人，
嗯，
然后有一点点社经背景或有一点学习背景反而会更有挑战，
对，不好上，
没错，我反而觉得最简单的反而会是长辈，对，而且尤其是届龄退休这个时间，
嗯，
他又听得懂你在讲什么，
嗯，
然后他又有学习态度，
嗯，
对，我觉得这个领域反而比较轻松，
对，
比较轻松，
嗯，
对，然后最难的反而是成人的这个阶段，
嗯，
30-40岁，
嗯，
因为这个时候最有社经地位，
对，
然后又还不到年纪大，
对，
所以他其实该懂的东西他其实都懂，
对，
所以你要陈述的东西又是那种他不懂的，
对，
或者你帮他组织一个什么东西，
嗯，
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年纪的我就需要花多一点的技巧，
嗯，
跟状态去教学，
嗯，
对，他就会跟其他学龄或者是年纪大一点乐龄状态不太一样，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嗯，各个年龄层我都有 handle 到，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
嗯，
这也是我觉得蛮好玩的地方，这样，
嗯，嗯，
对啊，就有重新燃起那种对教育热忱的感觉，不然我觉得前两年都有一种有点疲态，
嗯，
有点神神，
因为教的东西都差不多，嗯，
对，
没有什么新的火花啦，
对，所以我觉得今年去大学，去年开始去高中，然后今年到大学，我就觉得，对我来讲是那个蛮好的学习，
新的开始
跟体会，然后对原本的状态也会有做一番的调整。
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啊，你会一直去调整自己的课纲、自己的简报内容、
讲法或干嘛，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影响到你接下来在教育的这个方面。
对，然后我最近有开了一个频道 YouTube 频道，我有开始想要认真做一些记录、拍摄、剪辑什么这样，但是都是比较 real 的，所以它不一定是用相机拍，我可能用手机拍一拍，然后透过一些技巧把它做一做，我觉得好像可以来做这件事情，不然我以前有想过，但是都没有实际去实践。
你也是因为这个课程，你才
之后
对啊，你才开始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想要触发我哦，应该要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一直跟我说，问我你为什么都不拍一些影片？
我说我工作都来不及，
对啊，我
都没时间，我
就说我真的没有时间，我自己工作就很多东西要处理，我真的没有闲空的时间去处理
这。你再来如果有出去玩的时候，你就可以拍一点东西。对啊，也不错。好吧，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觉得后续应该蛮多可以跟大家聊的。
接下来，因为我们接下来就下礼拜开始就要
开始
拍这个影片的部分。
对，从三月底到四月中，我们大概蛮常出门，
每个礼拜应该都会去拍。
对，尤其四月中那一周会到高屏三四天，
我们一个礼拜大概5天就不在嘉义了。
对，有可能、哦、所以近期就会比较忙碌一点。
对，
不过不错，一切都在轨道上，然后也有一个新的可能性跟开始。好 ，OK 啦，今天先这样吧。
好，大家拜拜，
拜拜。